警告！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，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， 接收地球大小事。
Hello， 所有的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早安！欢迎大家在飞碟早餐之后呢，继续锁定九点到十一点的生活同乐会节目。我是主持人萧同文，今天是2010年4月20号，星期二。先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录制好的，所以呢，在 YouTube 上面的朋友们，你们在这里所收看到的时间会跟广播的时间有一点点小落差哦。所以呢，现在广播的声音出现了，可是可能待会儿你才会看到 YouTube 上面影片的播放，我们都还是有影片的录制哦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那没有办法，因为很多人都说他们没有办法在上班的时间听，他们每天晚上就是在做家事折衣服的时候呢，一边在YouTube 上面回听或回看我们的节目，所以你放心，就算我们不是 live 播出，我们也都会录下来。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哦，非常的精彩。第一小时哦，吃喝同乐会，我们请到的是厨艺科学家张志刚老师来跟我们聊蛋的科学。大家知道哦，彤文姐非常爱吃蛋，我每天早餐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都尽量吃到2颗蛋，而且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用电锅来蒸哦，那可以蒸的非常的里面就是软嫩好吃，那又是最好吸收率最高的一种吃蛋的方式。2颗蛋其实我就可以撑到中午哎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小小一颗蛋其实有大大的学问，包括蛋的应用，还有怎么煮、怎么烹调，以及你在其他的，比如说像皮蛋、咸蛋的变化等等的。还有溏心蛋、温泉蛋、茶叶蛋、烟熏蛋，这些蛋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？等一下哦，张志刚老师都要跟我们一一的来分析，教大家很多蛋的知识。那第二小时间，亲亲我的宝贝单元，我们来点不一样的。我们今天不谈教养了，我们今天谈 AI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未来就是一个 AI 的世代。那千万不要再跟我一样，有着那种女生就跟 AI 是大部分都是绝缘的那种想法，千万不要这样想。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一位老师非常的厉害，他出了一本书叫做《原来 AI 这么简单》，就是给只要能够读懂字哦，就是比如说国小中年级以上到高中以下都可以非常轻松，即便不会写程式都可以成为 AI 高手，很神奇吧？等一下我们就要请这位老师来现场跟我们分享。所以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有大量的资讯含金知识量哦，我们这个知识是属于含金的程度，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。好，另外呢，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要给大家，就是昨天大家记得吗？我们请到罗世宽院长来讲智可宝典哦，大家非常的踊跃的在发言跟留言发问哦。那昨天呢，罗院长有多送我一本书，所以我就决定哦要把它这个拿出来抽奖，因为我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来运用这本书，当然也是希望你们自己有机会的话就去把它买来看一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会在11点半以后上生活同乐会的粉丝专页来看一下我们抽奖的资讯，把这一本智可宝典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都免扫哈，不要咳嗽，休息一下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喽。好，欢迎大家回到生活同乐会，今天礼拜二第一小时非常开心，请到我们的厨艺科学家张志刚老师来聊吃喝同乐会，欢迎张老师。
你好，各位大家好，
好久不见啊。
是，
对，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个东西哦，真的是，其实你会觉得说，光这个东西你可以讲一个小时吗？我觉得可能还不止哎、
绝对可以讲更多，
绝对可以讲更多。今天要来讲的东西是我最喜欢的。每天早，我们昨天才有一个医生来，大家就问他说，因为他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吃就是精致淀粉，就是白饭啊、白面啊、馒头啊这些不要吃哦。那早上，那大家就问他说，那院长你这样的话，你早餐都吃什么？他说我就吃2颗蛋，
好，
2颗蛋加可能无糖豆浆，然后再加一个。如果说真的就还吃的话，可能加水果哦，但是水果他吃比较不甜的芭乐或是番茄哦，
他非常讲究。
然后我就说哇，我说对，因为我也好爱吃蛋，我也是每天两颗蛋，早上可以吃2颗蛋，然后我就觉得好棒哦，蛋是一个很好很好的
全食物，而且是全食物。
对，所以但是小小一颗蛋其实是有很大很大的学问在。今天我们一整集都要讲蛋的科学，但我要先考你一个。
好，没问题，
你要接受挑战。
好，没问题。
来，这个哎，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已经知道答案了，因为我前几天其实有跟大家讲，好像我记得我跟大家讲，以下蛋有很多料理方式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张老师最清楚了。以下的这几种料理方式，哪一种可以让蛋的吸收率最好？
你讲。
有三个选项，它其实有很多种嘛，但是它这个只有三个选项。第一个是炒蛋，
是。
第二个是蒸蛋，嗯哼。第三个是煎和包蛋，嗯
哼。好，我认为是蒸蛋。
蒸蛋吗？
对对、哦、不要蒸得太熟透，因为蒸蛋的话要嫩的话、我们大概都蒸到大概七八分而已、七八分熟的话它最嫩、最好吸收、
好，
炒的话就是过度，有时候恰恰的话焦了一点点、它就比较不好吸收。哦，
答案不是。
好，没关系、没关系，你会搞错，你会讲错，尽信书不如无书。好，来，那你告诉我答案。
这三个答案呢、这三种料理的方式里面啊，吸收率最好的是煎和包蛋。哦，
真的吗？
对，煎和包蛋。
哦，为什么？
然后为什么哈？
是，
我忘记为什么，大家可以去查，因为在网络上可以查到资料。它是煎荷包蛋，然后蒸蛋是比煎荷包蛋低一点点，低一点点啊、那但是他们都不是蛋料理的这个吸收最好第一名。嗯哼，最好的蛋的吸收，能够吸收最多的这个蛋的好处的这个料理方案，第一名叫做带壳水煮蛋。然后才是有这个煎荷包蛋。
是、
那哪一种蛋的吸收率最低？是生蛋。
OK，
有些人喜欢吃生蛋，他说生蛋吸收率可能只有3%到5%。
对，
但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带壳水煮蛋，它可能到99.多%。嗯哼，你就可以把这个蛋全部的营养都吸收掉哈。所以这个是我之前去参加一个益智节目的时候，它的考题跟回答。
OK， 受教。
没有，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你不要觉得哇，煎荷包蛋是非常一定没有蒸蛋好，因为我会觉得说。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啊，我们平常都好像给这些病人啊或老人家吃蒸蛋，
是
感觉就是比较好吸收、但其实不是，是因为可能病人比较虚弱、老人家比较牙口不好，所以呢用蒸蛋其实主要是不是因为它好吸收，是因为它比较软、但是如果他能够吃荷包蛋的话、其实你用煎荷包蛋的吸收还比蒸蛋好，但其实也差一点点而已。
但是我平常有时候会吃水煮蛋煮了很久，为什么我这样做？煮了很久那个蛋白很硬的时候，身上有时候它的胃酸不太能够处理的时候，它可能在身上它就排掉了，我是这种想法。所以我的想法跟你完全不一样。
好，
我把它当减肥用，有时候
蛋料理蛋料理所以你说煮很久的话，
当铁蛋嘛，我把它弄成像铁蛋一样，我身体根本没办法吸收嘛，就像老年人吃的药，对不对？只要胃酸不能够破解它的话、就拉掉了。
可是蛋是好东西啊。
我知道，如果你把它过度煮得很硬，比如说茶叶蛋好了，只要它煮得很硬很硬，你身上不太能吸收啊。
所以其实像我们在那个便利商店看那个一锅茶叶蛋，它可能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，
对，
其实是不好的哈。
理论上会差一点点，不过呢、平均吃毒素，我觉得这样哈，外面的东西每样都有一点毒。你喝开水放桌上，只要打开，只要不是滚烫水，里面就有一点细菌在里面，就有毒，对不对？所以平均吃毒素
也没有什么不好。
安娜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下小小一颗蛋的大大科学。
好，
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是蛮多人问的问题。嗯哼，为什么熟蛋黄的外层会绿绿的？是不是代表它坏了？这个好多人都问过哈。
是，好，我来解释一下。蛋黄里面跟蛋白里面，一个有含的硫量的比较多，硫磺的硫比较多，一个含铁质比较多。假设你的条件让铁跟硫可以碰在一起，产生硫化亚铁的时候，硫化亚铁的颜色就是褐色，就是那个颜色。举例来讲。你做蒸蛋好了，假设蒸了10颗蛋，刚跳起来以后立刻打开一颗蛋，你把它切开看，一点都没有，那个叫 FES， 一点都没有。
蒸蛋，
对，带壳蛋，对对，带壳蛋。你刚蒸好，我建议大家回家做这个实验，非常容易。买个是1斤蛋，放10颗蛋放到电锅里去蒸，蒸好以后跳起来以后呢，第一个立刻拿一颗蛋把它切开来看，里面一点都没有。每隔2个小时拿一颗蛋出来， 或者一个小时拿出来，你会看到那个颜色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。
真的，
如果你明天早上再打开那一颗蛋的话，甚至那个要保暖，就是说我的保温状态下的时候，它的温度够高，它里面会跑来跑去，那个气体有点会跑来跑去，硫会跑来跑去，跑到界面就产生硫化亚铁。所以如果你的电锅是保温的状态下，明天早上那个核色会非常非常非常多。哦，会增加100倍以上，差不多。
那大家就会很担心说，那这是可以吃的吗？
当然可以吃啊，这是鸡蛋里面的东西啊，硫啊也是这个有用的东西啊，这个香醇味道都会出来。铁里面本来就有，只是说这个硫跟这个铁混在一起产生硫化亚铁，它本来就这个颜色，
但它不会不好，
不会不好啊。事实上，你在蒸蛋都会碰到，有人在蒸蛋的时候哈，
以前有看过人家蒸的蛋，可是有点绿绿的，我就觉得好奇怪。
蒸蛋哈，为什么？如果说上面是大火去蒸的时候，上面是封住了，里面的硫的气体就跑不出来了，所以上面的界面就会有一点绿绿的。那如果说我整颗蛋，因为你在煮的时候保温的状态下的时候，它的硫会慢慢渗到中间，跟铁质碰在一起，就会产生硫化亚铁。所以安娜，那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好，所以不是坏了，
完全不是坏。
好，所以熟蛋黄外层出现绿色，可能就是摆的比较久一点。
保温状态下保的久一点。
它如果是冷的就不会。
你煮好的蛋如果直接放在水里冷却，基本上就不太会。
你看像那个我们吃人家那个蜜月的油饭礼盒里面不是都有红蛋吗？
对，
那个红蛋其实也是就是它煮熟了放进去的嘛。
这样子看它怎么处理，它如果煮熟以后放在水里面急速冷却就不会有。如果它放在室温里面慢慢冷却，尤其堆了一大堆在里，是不是降温降得很慢？
对，
就会有。
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早上同时电锅蒸了好几颗蛋，
是，
我是用电锅蒸哦，
对，
很方便。我电锅蒸了好几颗蛋，但是呢我就后来没吃完，那这个蛋呢我放到冰箱里面吗？嗯哼，
都没关系。
你如果放冰箱，我明天再吃可以吃吗？
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吃啊。
可是如果我想要回温，我该怎么办？
回温你就放到再去蒸一遍也可以啊。
那我再去蒸一遍的话，它会不会就有就是会有什么其他的？
你考倒我，这个我倒没去做这个实验哈。在蒸的时候，它的硫化亚这个硫跟这个铁会不会再渗透哈？会不会跑来跑去？我没做实验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猜应该不太会了，因为你蛋已经固定，蛋白固定住了，它已经 lock 在那边了，
对，
就比较不会。其实有可能一点点，
因为很多人都说蛋很容易坏。
哦，那是到接触了空气中的菌才会坏，
所以如果蛋它是带壳的状态，不用担心
啊，没有裂，而且要没有裂，
没有裂，
对，不用担心。
如果说今，可是如果今天是比如说炒蛋，
对，
一盘炒蛋，它就比较容易，
对，
放在这个空气当中，它就比较容易坏。
我这样讲哈，闷的有菌很容易坏，闷的没有菌不容易坏。举例来讲，罐头，是不是高温的时候就封填进去了？
对，
闷的没有菌，它可以放6个月。所以你蛋没有打破的话，放个2天大概应该没问题。室温放2天都没问题，冷藏应该4-5天都可以。
OK。
但是如果你裂开了以后有菌跑进去，你又放在塑料袋里闷，又有温度的话，温度越接近50-60度，它细菌繁殖的越快的时候，越容易坏。
好。好，这个我们刚刚讲到是主要先讲这个绿色，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哦。再来，煮熟的蛋更好剥的秘诀。哎，其实我是这样剥的耶，我不知道跟老师一不一样。
好，你要先考我用我的方法，还是我要听你的啦？先，
你先听我的。
好，
然后你看我这个对不对？
好，
然后再分享老师的方法。
好，
因为我每天早上都做那个电锅蒸蛋嘛。那我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，因为我家小孩非常非常讨厌吃。里面蛋黄是完全熟的，因为他会觉得他吞不下去，他会噎到。所以呢，我用的方式是，你在那个电锅里面不管放多少颗蛋，我都是米杯的四格水，因为我已经试了非常多次，四格水的那个跳起来，马上拿出来冲冷水，
溏心蛋，
它就是那个溏心，但它不是完全凝固的，它还会有一点点飘滑溜，
对，哦，对，
就是吃下去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爆浆感，一咪咪爆浆感。那个是你干嘛呢？因为我们对面有一个人不吃蛋的，所以他这一集应该非常的痛苦，他超讨厌蛋的。
哎呀，
我们今天一个小时都在讲蛋，好，哦，而且不管几颗蛋，你用一颗蛋跟用5颗蛋都是一样的
哈。
好，然后呢，我的剥的方式就是，它一跳起来啊，我就拿到水底下去冲，冲冷水，冲冷水之后啊，我就敲，就把那个壳敲碎之后啊，我用那个过滤水，我在过滤水一边冲一边剥壳，那个 蛋就一下子就
是
非常漂亮就剥开来了。
你浪费了很多过滤水。
哎，对了，我浪费。
其实应该是冲自来水就好。那最好了以后的，你再拿滚水烫一下就好。
哦。
放到碗里，只要你龟毛的话，对不对哈？再用滚水烫一下就好。像我去登山的时候，我有时候也是像你这样做。但是我登山的蛋一定煮熟，因为半生不熟蛋蛋到山上去危险。
哦。
那我。就把它煮熟，稍微久一点，熟透了以后呢，我把它剥了壳，在水里面剥。也就是说，我在冲水的时候，因为水一下去，那个蛋壳裂掉的话，我把它敲裂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边冲水边剥，水压会把那个蛋壳挤开。
对对对，我的意思也是这样。
然后
我们就两个水龙头。
假设我剥了两颗蛋，对不对？那两颗蛋放碗里，再用饮水机的水再烫一下，把表面烫一下，然后再封到我的油韧袋里面。油韧袋里面撒点盐巴，又可以抑菌。又可以这个所谓的
调味，
调味就刚刚好。
所以我们用的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，
很类似，
只是我们用的水不一样。
对对，
我是用过滤水哦，老师是用一般的开自来水，但是最后再用滚水。
而且我的水压比较大一点，这样水压比较大。但我要讲一下，这个你的方法哈是做对了一部分，但是很重要一点哈，我们要讲一个英文字叫 adhesion 跟 cohesion。adhesion 就是界面产生的粘着性。cohesion 就是它内聚力的问题。好，新鲜的鸡蛋它内聚力比较。强，好，那越久它内聚力就越差，但是新鲜的鸡蛋 adhesion 也很强，所以基本上大概新鲜的蛋都很难剥，要摆了3天左右的蛋最好剥，就是说内聚力跟这个接触力、接着力接近，基本上是相等的时候呢，你再一冲水一剥就剥开了。比如说你把一个蛋摆了很久。那个蛋里面都已经有点碱化了，蛋白变得很弱很弱了。这时候你剥的时候，很容易蛋白的裂破掉、破掉、破掉。
哦，所以其实那个蛋的新鲜度也有差。
对，但是你去超市买的蛋的时候，它有时候是写一个月，其实我觉得很值得争议哈。在7°C以下保存一个月是 OK 的，因为7°C以下基本上那个蛋白的品质、蛋黄品质会比较好，而且也不会长所谓的沙门氏杆菌，不容易增生。那温度越高，越接近50°，越容易长。
对，
可是它放在这个走道上的时候，它也写30天，我觉得是值得争议的。
所以我们买回家，我们尽量还是。就是最好买蛋的时候，你还是选择这个它上面印的这个制造日期是。
我不相信那个。
你不相信、哦？
因为它会写一个月，所以呢，事实上你买的时候可能平均15天都不好，都已经很差了。那我刚才讲3天是最好，你根本不容易买到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去市场传统市场去买一般的蛋，买回来我也不要放冰箱了，我3天就把它吃完，买个半斤把3天吃完，刚刚好。
我现在都直接吃那个，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都直接跟那个牧场订蛋，所以他是订单，你跟他下了订单，他才捡蛋，
那就好一点，那就好一点，比超市好多了。
对，就是我至少知道说他，因为他们就是你下订单，他才去捡蛋，然后捡蛋之后回家之后，我是一样啦，我是就是放冰箱，我还是放冰箱，
okay, 但放冰箱要小心一点哦。
我
你放冰箱如果放错的话，可能会污染到其他的食物。
我知道，我放箱子
没有用。
对啊，
箱子里面它还是有孔隙，你开冰箱是不是门会有震动？它里面孔隙啊，里面是蛋壳上是不是还可能有残余的一些东西？它干燥以后，它可能粉化以后震动就飞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跑出来。
所以你都不放冰箱？
这样久的话，我会拿个塑料袋把它砸起来。砸起来，我放在一个这个碗里面。
那所以你就都不放蛋架，对不对？
我不放蛋架，那蛋架根本没办法控制。
这也给大家一个算是一个小知识啦。
事实上哈，我有时候把蛋就放到外面。
不是，可是因为你在传统市场买那个蛋，可能它没有清洗过啊，你会比较担心啊。
清也清不干净啊，蛋壳上面是凹凹凸凸的，你用显微镜去放大镜去看哦，一样一大堆脏东西，只是心里安定而已。真的，这是真的。
讲的觉得很脏，
它没有办法除菌。它没有办法，而且它路上还是有温度，对不对？它的沙门氏杆菌还是有可能污染在上面会增生。
哎呦，所以大家还是小心一点，对不对？
对。
好，再来我们第三题，蒸蛋哦来了，很多人喜欢吃蒸蛋，小朋友尤其爱吃蒸蛋。蒸蛋要怎么蒸才好看？有一个说法是你要放一根筷子，
是，
在上头，然后你再把一个盘子盖上去。其实就是留一个空间的感觉，是不是？
我来解释一下哈，蒸蛋我刚才有讲过，不要蒸太熟会比较好吃。蒸的太熟就像蛋白一样硬邦邦的，没人喜欢吃，
然后会有洞。
对，
对不对？
所以你要蒸的好吃的话，就是你的蒸的地方的蛋本身的温度大概就80-90°C就可以了，80°C左右。
已经熟了。我们用一般大铜电锅怎么？
超过100°C，所以要夹一个筷子夹在那个盖子上面，让它漏点气。
那。 不是啊，我们一般蒸蛋进去啊，就是用一个碗嘛，
下面要垫高，下面还要垫高，
对对，要垫高，
下面不然下面接触的地方会超过，
对对对，
就100度了。
对，
好，然后把它上面的盖子上面垫个筷子，让上面漏一点气，哦，
对，
就不要那么完美就对了。
那如果我都不盖呢？
哦，不能，不盖不行的，温度都散光了就没有用，你还是要盖到让里面接近100度。嗯，
就所以搭一根筷子在上面，然后盖一个盖子。
对对，那就边缘，哦，边缘就好，边缘盖。
边缘，
哦，就是盖子盖到旁边边缘放一个筷子，这样让盖子有点漏气就好，哦，不要盖紧就对了。也就是说，哦，你盖子稍微给它斜一点也可以。
好，就是让它有点气，这样蒸出来。
嗯，但是你刚才有讲到，有时候上有水珠，对不对哈？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不会有泡泡，太大的泡泡。在蒸之前如果讲究的话，还把表面的泡泡弄掉，
有就是
拿卫生纸吸一下，或者有个小火焰枪喷一下也可以，或者塞一下都可以，你要是有小火焰枪喷一下也可以，
哦，让它先凝固的意思吗？
不是，把上面的泡泡弄破掉，高温就把它破掉，哦，或者用拿卫生纸吸一下也可以，或者塞一下也是个方法，
好，
这个三个动作都可以选一个做完以后。那在蒸的时候呢，你的盖子上面有可能会掉水珠下来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你可以考虑加一层保鲜膜，或者盖一个小盘子在上面都可以。
如果直接弄保鲜膜的话，它的那我要戳洞吗？
要，
要，对不对？
一点点，一个小洞角，一点点就好，漏点气就好。
OK，
但你上面水珠就掉不下来了，
对，
这样就可以了。
好，那蛋的选购跟保存，其实刚刚讲保存选购我们已经先讲到了，
是，
对不对？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
基本上哈，买蛋回来你第一次不要相信老板，你回来以后要做一个实验，把蛋呢放在水里面，看你的蛋会不会飘起来，如果蛋会飘起来，我建议你这家不要买了，这个蛋是有问题的蛋，
对，
蛋太久以后里面会有一些气体，所以蛋就会比较轻一点，会浮起来，假设这个蛋呢平躺在水底下，这个蛋大概都比较新鲜的，
对，
假设这个蛋已经快站起来了，差不多了，已经不太新鲜了，浮起来那更不用讲，这个蛋更不太好了，
好，
这个要讲。还有或者你是摇一摇也可以，蛋不够新鲜的时候里面的蛋的粘度会下降，好，因为碱性的关系，它呼吸的关系，就是说它呼吸的话，假设太久的话里面产生一些这个粘度，会变低，好，因为二氧化碳跑出来了，里面就比较碱性，碱性它会粘度会比较低一点点。
好，
那你用力摇，用力摇就感觉是稀稀的话，那个蛋就不要买了。
它就是不新，这个我就知道的。
像你打蛋的时候，有时候会不会发觉不新鲜蛋打出来，蛋黄很容易破掉？
对啊，
蛋黄会破，代表也不新鲜。
对，所以你知道我们那个我买那个蛋啊，我们之前都我自己都还有试过，就是那个蛋黄很挺，然后蛋白其实是比较浓，
对，
浓的，然后它那个上面是可以插好多牙签的，
是，
那它就是新鲜的蛋，
是，
就是可以自己做一些实验。那等一下呢回来我们要继续聊蛋的东西，真的可以讲好多，哦，但我们继续回来聊蛋。可是我们现在先给一个先给一个趣味题，让大家在广告的时间可以想一下，这是老师刚刚给我的题目。两颗蛋，一颗生蛋，一个是煮熟的，可能类似像白煮蛋这样子，摆在桌上，你不知道哪颗是生的，哪个是熟的，然后
怎么判定？
你怎么判定哪一颗是生，哪不可以拿起来摇，
不能拿起来摇，
不可以拿起来摇。你就是在桌上，它不可以离开桌子。
对，不可以离开桌子。
你怎么知道它是哪一颗生哪一颗
熟的？你可以触摸这些蛋都没问题。
对，等你们想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回来请老师公布答案。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，今天吃喝同乐会，我们请到大家最喜欢的厨艺科学家张志刚老师来聊蛋的科学。好，刚刚前面讲了很多蛋本身怎么煮啦，然后蛋的颜色等等的，来解大家的疑惑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有关于蛋在我们料理上的一些应用，到底为什么这样用啊？不过先来解答一下刚刚在广告前给大家的这个小考题，一颗生蛋一颗熟蛋放在桌上，你怎么判断它哪颗是生的，哪颗是熟的
？OK， 我来解释一下。只要在桌上转一下就好了。
把两颗蛋就在桌上转吗？
对，先停的就是生蛋。
先停下来的生蛋。
熟蛋基本上不，生蛋马上就停了。
对。
熟蛋的话，它在里面可以转个十几圈没问题。
是因为重量的关系吗？
不是，它里面一个是液态的，一个固态的。
哦。
液态它会有一个叫做 momentum， 它会拉住，它自己就把它拉停。
哦，所以用这个方式就可以判断，大家答对了吗？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蛋 会应用变成别的蛋，最多就是皮蛋跟咸蛋。可是很多人担心说，这里面一定添加很多化学药剂，我们是不是不要吃太多，对身体不太好？
当然，皮蛋的话哈，我们要讲就是说，我们推到全世界的时候，外国人吓都吓死了。皮蛋他们说叫千年蛋，又觉得有一股味道，
对，
颜色又很可怕。你们发觉皮蛋里面颜色是不是有点那个绿褐色？绿褐色，
对，
跟我们一般的蛋黄上面那个东西有点异同嘛，哈，有点类似哈。那基本上呢，皮蛋是用碱性做的，
碱，
好。那咸蛋当然就是咸嘛，就是盐巴去做的，
对。
两个都有一些变化。让里面蛋里面产生变化，那皮蛋呢，蛋白变成 QQ 的，像一个 gel 胶状的，而且黄色和那个褐色，
对，
好，琥珀色很漂亮，
而且
蛮好吃的，那个蛋黄呢，它因为呢它不会变完全凝固，有点像那个奶油一样，但是颜色就变得有点那个，
有点墨黑色，
墨黑了哈。那咸蛋呢？因为我们是蛋用很浓的盐巴去腌的，这两个大概都要腌一个月左右。盐巴腌进去以后，那个蛋黄呢，它会变成这个凝固起来了。这样刚好颠倒了，有没有发现？那蛋白不会凝固，蛋黄会凝固。蛋黄凝固还会盐吸。就是盐巴跟那个，就是它让油会吸出来，就一个木字旁一个金，盐吸，盐吸有那个蛋黄就会非常好吃，
就油油的，
油油的，但你一定要蒸过才能吃。皮蛋是可以不用蒸的，因为它那个碱已经把它杀菌了，都可以吃了。
但这个吃的到底对人会不会不好啊？
我觉得偶尔吃是绝对是好的东西，我甚至常常去吃皮蛋的粥。我们讲哈，捡回一条命，你有听过捡回一条命吗？
没有
哎。捡回一条命就是身上要变成碱性的话，会更好。
对，
好，
酸性体质比较容易，
生病，比较容易生病。当然，我们有胃酸在，这个是只是讲法而已。你吃东西到了胃，都变得胃酸了。
对。
但是你吃的如果蔬菜吃的够多，好，里面它你身上的碱性会比较多一点，因为那个残余物有钙跟镁在里面，有一些碱性的东西，对你身体是有帮助的。那吃蛋的话，其实我们只能讲说啊，它是碱性做的，对不对？
对。
它的是碱性食物，你可以这样讲。好，但是呢。不至于说有太大的问题。
Okay,
那外国人为什么这么怕？因为他看到颜色。
对啦，
就像他们看到臭豆腐，他也怕。
加上那个味道。
对对对，像有一次老外他们，我跟他们在吃东西哦，隔壁桌上臭豆腐，他就说：“这一餐我付账，我不吃了，
走了，
就走了。”他不吃。那我说你们的那个 blue cheese， 我也是这样子。他说：“
对，
我们都有一样的。”
对对 ，blue cheese 闻起来味道也超恐怖的。
这叫业障，我们都有业障。我们看到 blue cheese 里面长霉的，那真的是长霉，我看到我也不敢吃。
对，
那他们就敢吃，你看，就是说不一样。
好，
所以这两个东西啊，一个是用强碱去泡，
对，
一个是强的盐巴，浓的盐巴或者盐水去泡，经过一个月以后左右，就是一个变皮蛋，
对，
一个变咸蛋。
咸蛋，
那咸蛋记得一定要加热再煮过才能吃，
好，
它没办法，它的蛋白是稀稀，你更没办法吃。
但是在添加的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要怎么样就知道它到底会不会？比如说以皮蛋来说，以前都有听过什么含铅啊或者什么东西的，应该现在不至于了哈。
现在应该不至于，现在都有检验，都还好。我觉得现在都还好，
对，
可以放心。我还是老话，平均吃毒素哈，
平均吃毒素，
每一样吃一点哈，没有问题。不要专心吃某一样，吃一大堆那危险。
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建议。
你走在马路上，那个汽车排气管都有铅
了，对啊，
那个比皮蛋还严重啊。
好，再来继续讲蛋的应用。我们在腌肉的时候会用到蛋，可是为什么有的时候用全蛋，有的时候只用蛋黄，有的时候只用蛋白？差在什么地方？
好，我来解释一下。蛋黄里面有软磷脂，
好，
比如说我们讲沙拉好了。做沙拉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用蛋黄来做。那所以用蛋黄做的时候，
你说是沙拉酱？
沙拉酱，对对对对。沙拉酱，如果说举例来讲，我可以用保特瓶来做。比如你的瓶子借我一下。
好，哎，小心这个没有关好。
好，假设你这瓶子可以挤压的话，
对，
我打两颗蛋，干净的蛋打在碗里面。但是打进去之前，请你把蛋外面要烫过，滚水烫过，才有杀菌。
对，
因为你打算吃生的。
对，
沙拉酱是生的，
对。
然后你把这个瓶子稍微挤一下，假如这瓶子可以挤的话，稍微挤啊，是不是有压力？
对，然后就吸那个蛋黄，
把两颗蛋黄吸起来，一次一颗，吸起来又再竖起来，再挤一次，再吸两次，把蛋黄吸进去以后呢，假设这蛋黄在里面，那你可以加三分之一的其他东西，因为蛋黄是水水的，
对，
三分之一你可以加所谓醋也可以，加油也可以，都可以，然后这第一次加完搅匀了以后，假设这个外面有一圈一圈那个 reinforce 那个塑胶在里面更好，你摇的时候里面那个震荡性就更好，然后你每一次加三分之一左右的沙拉油就可以了，因为沙拉油属于不饱和，很容易反应，这样摇每一次加三分之一，摇很均匀以后再加三分之一就很干净了，这样做出来，等到那个粘度突然很粘稠了，摇都摇不动。 是沙拉酱，没奶汁就出来了，很方便
哦。所以它只用蛋黄。
蛋黄做的话叫没奶汁哈，比较颜色的黄。但是外面有的做白白的，它有的不见得用蛋黄，蛋白也可以做，比较慢一点，因为蛋黄里面的那个卵磷脂比较多，比较容易做。蛋白也可以做，蛋白也可以做。
那全蛋有人用全蛋做吗？
有，也有人用全蛋做，但全蛋做有人是买外面的美乃滋进来，嗯，夹在一起打，这样就简单一点哦，就方便，有点安定了嘛，就比较方便。
那腌肉的部分呢？为什么就是用全蛋腌、用蛋黄腌跟用蛋白腌的差异在什么地方？
蛋白里面它颜色比较白，那蛋黄你去腌的话，它比较有那个香味。如果去煎的话就比较香，
但它的效果是一样的吗？
哦，不，蛋白你可以让肉嫩一点，
对，
更嫩。
那蛋黄腌它的，
蛋黄腌我们要吃它的香味哦。其实都有啦，其实蛋白整个蛋都有，里面都有一些像酵素啊，或者在里面、都可以让肉软化一点点，只是蛋黄它会比较更香、蛋白比较不带味。
那你自己腌肉你用什么？
我就用全蛋腌的话，我就用全蛋，
全蛋腌，
全蛋就方便，就没有这么讲究了。哦，我没有那么讲究，但你要讲究的话、你就可以把它分开。
好，接下来哦，我们就要来讲四种蛋。
好，
这个大家都很喜欢吃的哈、茶叶蛋、烟熏蛋、温泉蛋、溏心蛋，有时候大家会搞不太清楚它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。
好，
比如说烟熏蛋，像铁蛋算烟熏蛋吗？
不算，
不算。烟熏蛋跟茶叶蛋，卤蛋，嗯哼，
好，
他们的做法都一样吗？
不太一样。好，我先讲烟熏蛋好了。
好。
烟熏蛋的话，如果你壳把它敲裂，你买了去打开，你会发觉里面有茶叶的颜色，
就是它的表面是褐色的。
褐色的，对，因为烟熏的时候是用气态去熏的，
对。
比如说我用茶叶啊，或者用糖在底下产生蒸汽，后来蛋就坐在上面在熏的，
对。
所以这个气体是可以从毛细孔，它的毛细孔进去的。那水煮蛋的话，因为水的话表面张力的关系，那个味道是进不去的。即使是酱油水也煮不进去，所以你把水煮蛋或者还没有敲裂的茶叶蛋，你把它敲开的话，里面是白色的。嗯，茶叶蛋的颜色是敲裂以后才有颜色。
哦，是这样子哦。
对对对对。
我们在外面看到那种一锅一锅茶叶
蛋，它一定要敲裂，不敲裂。
所以它是先煮好一锅水煮蛋，然后把表面敲裂之后，再放到那个卤汁里面，
是的，是的，
茶叶包里面。
对对对。所以你这样讲的，一个是气态产生颜色进去，所以不用敲裂可以进去。嗯。但是茶叶蛋呢，是水的，水进不去。哦。就像我们的衣服来讲，有些水是进不去的。
对。
像有些新好的衣服，它细一点的话，气是可以透出来的。嗯。透气性的衣服就会这样子。哦，
所以这是茶叶蛋跟烟熏蛋的差异，但是吃起来的味道呢？
哦，吃起来味道你就可以吃到茶的味道，两个都可以吃到茶的味道，
都其实没有什么差异、
就没什么差异了。
但就是烹调方式不一样，
对对 对, 对, 对，烹调方式不一样，对。
那温泉蛋跟溏心蛋呢
？OK， 溏心蛋就是蛋黄没有煮熟叫溏心蛋，
对。
温泉蛋刚好颠倒，我们再讲一下溏心蛋哈，溏心蛋是蛋白熟了。蛋黄不太熟，
对，
那温泉蛋刚好颠倒，嗯，蛋黄熟了，蛋白不太熟。
我昨天才跟就带我儿子去吃拉面，嗯哼，然后我儿子就说他要一颗蛋，然后那个什么店员就问我说你要半熟还是八分熟，嗯哼，然后我就搞不太清楚半熟跟八分熟的差异，就后来我看他拿出来半熟，它就是温泉蛋，它就是敲开之后打出来就是。这是温泉蛋，就是怎么讲？就是蛋黄是蛋白是没有凝固的，嗯哼，蛋白是没有凝固，可是它的蛋黄也没有凝固，它就是半熟
，OK，
然后它在碗里面、打出来在碗里面，可八分熟就是我们说的溏心蛋，就它可以对切开来，然后里面是有点半凝固状态的
，OK，
那原来他们的那颗打在碗里的那个，你可以把它弄成酱汁，或是加一点酱油用吸的吃的那个，他们叫温泉蛋。嗯哼，但是一整颗把它切一半，那个打开来那个叫溏心蛋。
我来解释一下。嗯，蛋白在80°C左右，只要时间够长，
80°，
就是摄氏80°C左右，它蛋白会慢慢凝结。蛋黄呢，在65°C， 它就会慢慢会凝结。所以你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，蛋白跟蛋黄都会凝结。所以我们在煮蛋的时候，不管你用蒸或者煮，从外面加热进去的话，假设你外面是100°C嘛，蒸汽跟滚水都是100°C，时间够长，全部都会熟。 时间不够长的话，蛋白达到100度，超过80度 C 了嘛，凝结了，蛋黄还没有太久太久，就是温度还没有进去太久，所以蛋黄就是半生不熟，
这就是溏心蛋。
对对对。那温泉蛋呢，就是说如果我的水的温度，假设我可以控制在75度左右，好，
75度，
假设75度，我可以定温好了，我把蛋丢进去以后呢，蛋白基本上不太会熟，蛋白要80度去才开始会凝结。哦，
但是
蛋黄65度久了就会凝结了。所以你控制75、80甚至多一点点都没关系，就是不要到90以上就对了。那你只要在里面摆个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左右，蛋黄是不是就慢慢熟了？蛋白还没熟，还是软软的。所以我们在真正吃温泉蛋的时候，要找一个小杯子，把那个蛋放在上面以后，把它敲裂一点点，蛋白还勉强可以吸，因为它在80度其实时间不够久，所以还可以吸出来。可是蛋黄就熟了。最后的蛋黄是熟了，就是这样吃。
可是呢，我看到的蛋黄其实也都没熟哎。
这个就是看各家定义，我可以蛋黄做熟，也可以做到不熟，我可以控制温度都没问题，还有时间。
蛋白蛋黄熟啊，就是不熟，是不是吃到底有没有什么风险啊？
我个人认为风险很小，因为它这是包在蛋壳里面的，对不对？只要这个蛋母鸡没有病的话，基本上就比较不会有太大状况。我觉得我们身体哈，正常人是可以忍受所谓平均吃毒素的一点点的。但是如果你身上有很虚弱，好几天没睡觉，或者生病，或者小 baby， 或者说有癌症的话，怎么就是炎症这些东西要注意一点的时候，最好那还是要避开一下，
就还是不要吃
生的，
吃生的，
生冷的东西事实上都有一点风险。
像以前啊，那个小时候啊，我说小时候是只20岁左右，20几岁的时候，很喜欢喝什么蛋蜜汁，蛋蜜汁就打生蛋进去嘛，
是。
后来反而不太敢喝了。
而且你仔细看一下，他打的那个蛋根本就乱抓一颗蛋就打下去，
对啊，
手上抓的那蛋壳。上面有鸡脏东西、
啊、
还有沙门氏杆菌全部都打下去了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蛋蜜汁现在不知道外面那种就是一般的，比如说就是你可以点饮料那种地方还有没有蛋蜜汁这种东西。
像我如果要吃生的哈、日本那种蛋哈要打进去、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要把蛋哈经过烫过，比如我去吃火锅好了、火锅现在小朋友去吃火锅不是打一颗蛋黄进去吗？
就拌在
对，有人吃到出问题了。
哎，真的哦。
为什么那个蛋黄里面就有脏东西不是进去了吗？小朋友抵抗力不好，尤其你这样拖个两个钟头才吃完的话，假设那个细菌增生不得了，会出问题的。
对，
所以我的话会把那个蛋哦，整颗去用滚水烫过以后再打。
可是它滚水烫过之后，其实也不会影响，因为你只是烫一下。
我只要蛋黄啊，而且我只要蛋黄，蛋白浪费一点就算了，无所谓。跟我做美乃滋是一样啊，浪费一点蛋白没关系。
所以大家去那个吃火锅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蛋洗干净，
洗干净，拿那个汤烫一下都可以。
你放在汤里面先烫一下，
砸一个碗烫一下，对。
然后拿起来之后，再把里面的蛋黄弄出来，
弄出来，对对对对。
这样子就比较，对，我看到好多，你知道，因为我又觉得小孩子吃生蛋不好，可是我就看吃火锅，真的很多孩子就是直接打进去，然后拌佐料。我想说，哇塞，现在小孩都吃生蛋。
你知道吗？我太太跟我在一起哈，我们会把蛋打进去的时候，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吃生蛋，我们会把锅子差不多好的时候，把火关掉，把这个蛋打进去。比如说我来负责打，因为我会单手打蛋，打完两颗蛋还要去洗手。因为打完蛋手就很脏了，那打蛋的时候我会打在这个瓢羹上，那个圆那个瓢羹上面，它不要接触锅底。然后我火关掉，为什么关掉了？这时候假设水是大量沸腾的话，那个蛋白马上就起花，很难看。你先关掉，因为水温还有大概90度嘛，绝对有嘛，对吧？那隔个大概5分钟，3、5分钟以后再开个小火，这样的话蛋白又漂亮，然后里面刚刚好是溏心蛋。
这个是吃火锅煮蛋的一个诀窍，因为我也很喜欢吃火锅的时候要最后要
来煮蛋。那你会不会关火？你会不会关火？火要先关掉，火要先关掉，不然你打下去的话，基本上那个蛋白就散掉，有的会散掉。
对，没错，有时候蛋白就会散在里面。好，今天很开心，请到张志刚老师，哇，跟我们讲蛋哦，讲了这个这么的详细，但其实还是有很多没有讲到。
是，还有很多可以讲。
不过呢，蛋是真的是个好东西啦。那我们其实每天，我记得这个写《蛋聊》这本书的那个博士啊，吴博士说，我们一天可以吃到10颗蛋。
绝对有可能。
他说一天可以吃10颗蛋，就是如果你其他的蛋白质的来源没有的话，你一天最多可以吃到10颗蛋。他说当然，但是我们还会吃肉啊、豆浆等等，你不需要有那么多蛋白质的话，你一天3颗蛋也不用太担心。
没错，现在就是改变，而且像你看，我跟我太太去吃，我们去吃馄饨面，有时候都讲老板多加1颗蛋，那我太太就跟我讲，那你就加个馄饨蛋啊。
加个
馄饨加蛋，
馄饨加蛋，
连老板都说好，那我设一个菜就叫馄蛋，
馄蛋汤，馄饨加蛋在里面。好，非常谢谢张老师，谢谢。